备的还蛮辛苦的。对，OK， 对，昨天也是，昨天还好啦，反正一个礼拜大概都是，大概一点睡这样。那可能对大学生来说一点睡很正常，但是对一个上班族来说一点睡是蛮痛的。因为我隔天早上也是七点就要起来，然后就要开始上班这样，所以我等一下可能会睡着。好 ，OK， 好，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就是该改变了 ，OK。对，就是该改变了。那跟你讲嘛，说该改变了。
该改变了。
对，改变，大家知道改变是一个动词吗？好，大家应该知道了，大家都听到这个熟人了哈。好 ，OK， 那改变的定义是什么？大家没有想过改变的定义是什么 ？OK， 那我认为改变的定义应该是不停留在现况。你应该是已经成为另一个状态，或者是你正在往另一个状态迈进，对吧？这应该都是改变吧 ？OK， 好，那我不知道大家日常生活中就是经历最多的改变是什么？那像比如说我好了，我毕业几年了？
10年。
2012年大学毕业。六年嘛，对不对？那我从一个学生，我改变成一个工作人 ，OK。那在过去，几年？两年啊、就是两年前吧。从情侣，我的身份，我们的身份变成，嚯嚯，嚯，没有忘记我的身份，太好了，
透露
是。我刚刚说大家就是生活中经历过最多的改变是什么？那最近大家知道，在过去的20年里面，科技应该说不止过去20年，应该说。这100年来，其实科技进步了非常非常多。那尤其在过去20年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那现在大部分这边人应该都介在15到25岁间啊，有超过25岁吗？啊，不用举手。那个小于15岁应该有一些的，大部分应该都是在15到25之间吧。那其实科技在这5到10年里面就进步了非常多。大家知道最进步最多是什么？手机，没错，智慧型手机。它从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智慧型手机才刚要开始，大概是我大三的时候，大概怎么样？七年前，七年前的时候 ，iPhone 那时候是 iPhone 三啊，随便，反正就是 iPhone 已经要出，就是出新的这样子。但那时候才开始普及，但是当时拿 iPhone 的人不多，那时候。就是其实可能像我们系上可能大概120到140个人，可能实际上拿 iPhone 可能才一半，就拿智慧型手机可能才一半，另一半是没有，都还是拿就原本那种制造型手机。但是现在我相信你们周围同学基本上应该没有人再拿制造型手机了吧？还有吗？
有，
应该只有一点点吧，应该几乎全班只要有拿手机的都是拿智慧型手机，是吧？
是吧
？
是
吧？是吧？啊，对，
知道
啊。那科技的发展真的很快。那真正讲手机嘛，那其实像电脑也是。我刚才跟几个小朋友在聊，两个小朋友就同工在聊。就是对，其实个人电脑大概是在我小学3、4年级的时候开始，就是开始有家用电脑的。因为过去电脑可能都是办公用嘛，或者是军事用途等等。那个人的电脑。给个人使用电脑，大概是在我3、4年级的时候，所以3、4年级的时候几岁了？10岁左右。那我跟大家其实年纪也没有差距到太多。OK， 我其实今年也才要快要30而已，还不到30，所以大概几年？20年前，对，20年前。那在智慧型手机发展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没有经历过了在智慧型手机或电脑发展之前那样的生活是怎么样？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没办法的。好 ，OK， 第一个打电话 ，OK， 在过去，当你在学校里面，你忘记带联络簿，你忘记带课本，你要打电话回来叫你爸爸妈妈送给你的时候，在以前学校里面我们能怎么做？
公共电话。
电话
卡。刷电话卡。
电话卡。
哈哈哈哈哈！哔哔
后，
那是什么哔哔后？我还没接到那个你。
想播、
好 OK 大家看，我们以前就是用这个啦，就是公共电话啦、
IC、
对，那现在人用什么？智慧型手机。在学校应该很少人，就算你假设就算你你爸妈不给你智慧型手机，你跟同学借也有吧，对不对？智慧型手机 OK 我觉得真的不能用，那是真的。那拍照呢？现在有谁避旅？你们现在有避旅的？避旅拍照，你会带着
数位相机？
好，有人可能会带单眼，有人可能带数位相机。那有人会带底片相机出门吗？有吗？你看，在座有人没有看过底片相机的吗？
傻瓜，
真的有、啊，
就是那种傻瓜相机。
对，那现在的人拍照什么？一样，数位相机。好，
很冲击。
听音乐。
那个
MP3 没错，就是对，就是 CD player。OK， 那现在用什么
？MP3
手机发 email，
写信 email 都已经给你了。
我们用电脑啊，以前电脑是长这样子，就是那个
大大的
主机可以杀，屏幕都可以杀人的那一种，就非常的大一台。那现在的人用手机就可以发 email， 对不对？好，储存资料。
那个
你要拿东西给别人。
那个碟片，
碟片
，
我看你也是经历过的。
碟片，
三六十片，有谁没看过三六十片的？
有，
那个可以用吗？
可以，你还小，原谅。好，现在有什么？用手机、云端、随身碟，还有什么？差不多这边，或者是有些可能比较古老一点的东西，用光碟片等等。但是以前我们用这个。三六十天交作业，我们真的是用这个交，我们存东西真的用这个存，
没错。
对，可是现在人应该现在都没有，现在科技进步非常非常的快。那好，其实这些事情的发生，其实不过才距今大概15年前。好，大家现在可能对大家15年前很久，但是你到我这个年纪就觉得15年其实也过得算还好，还算快啊。对 ，OK， 那科技进步改变了全世界。带来了很多的便利，那不止，其实不止科技的进步了。那其实像过去这10年，台湾其实也改变非常多，像比如说制度面的，像比如说现在的新北市，以前叫做
台北县，
没错，这是制度面的。那或者是国家建设的，像比如说高铁，也是其实就大概这10年的事情。高铁开始，然后让交通变得更便利，那也有不好的东西，比如说整个社会在进步，工厂排放废气、废烟。等等，让整个空气品质越来越糟，所以现在大家常听到什么 PM2.5 之类的，那或者是经济膨胀，好了，正在经济膨胀，通货膨胀，然后带动了整个房价的越来越高，房价越来越高，变得越来越高。OK， 这都是很多很多的改变。好，所以我们周遭一直不断在进行改变，所以有一句话说。每件事都在改变，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这件事。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这句话，但是在座大家基本上大部分应该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这句话其实不对的。为什么？因为除了改变这件事以外，还有一个东西是永远不变，是什么？
人。
没错，名正举手，想要抢答是不是？很好吧？对，神的爱也是不改变的。OK， 好，神的爱不改变，那请问基督徒需要改变吗？
需要
。为什么要改变？因为有罪，很好。那要怎么变？
变
认罪。啊，你都把我都讲完了，不要讲了。不要紧张啊。好了，跟你两旁再说一次，该改变了。
该改变了。
OK，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了解为什么？
为什么？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神马吗？
神马吗？
爱情是神马吗？
因为最近在我那个绝地求生上面实在太多大陆，所以用了大陆的用语，为神马啊？为神马？啊，笑得有点夸张啊！为神马就是为什么的意思哈、啊，大家不要。看不懂啊！未来搞不好两岸越来越多的交流，大家可以一起上大陆的。
一家亲
啊！为什么需要改变，或者是说你想要变成什么样子？在座大家应该改变都是想要变得更好，对吗？有人想要变更差的吗？
变坏，
大家基本上应该都是想要变得更好了。除了自暴自弃的以外，基本上大家应该都是想要朝一个正向的去发展。那或者是基督徒。大陆大部分大家很多基督徒， 大家可能会有个标准答案，就是你要改变成什么样子，我要改变得更像耶稣，是吗？ OK， 那所以那我们回到说为什么要改变，所以我们改变原因的原因就是因为想要变得更好嘛，所以代表我们都还
不够好。
想要变得像耶稣代表我们都还不够像耶稣。 OK， 那我今天讲这个并不是说要指责大家，就是啊你们大家都很烂啊，都不像神啊，就是什么事都随随便便啊，并不是要指责大家这件事情，而是其实追求神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在追求神的路上其实我们都还有相当大的进步空间。 OK， 好，刚刚徐哲讲到其实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对吗？但是我们却还需要改变才能够更像神，为什么？刚就已经有讲到了，因为从创世纪的时候人犯了罪，所以虽然我们有神的形象，但是我们里面有什么？犯罪的时候是没有神的，你当时在当时你就失去了神的生命。所以在旧约里面其实有很多律法是一直告诉大家说不要犯罪，不要犯罪，不要犯罪，定了很多律法。那一直到了新约，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为我们赎罪， OK，使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那耶稣是三位一体，对吗？啊，今天不要讲太多这类东西，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耶稣三位一体，所以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之后，我们才重新有神的生命。但是，在座可能有些人还没有受洗，但大部分受洗的时候大家都听过，你要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OK， 所以耶稣让我们曾经死去的生命重新再活过来。但是得救只是个开始，大家知道吗？得救只是个开始。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二到十四节，大家请念一二三，请。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OK， 所以我们是需要向着神奔跑的，那我们还需要改变。那改变就是你要去对付自己的老我，那你才能够不是只停留在得救，更能够得胜得赏。 OK，好，第二我们来谈神马。那神马是什么意思？就什么的意思了啊？神马好，要改变要改变什么啊？ OK， 我们常常讲灵魂体，灵魂体，那最一开始我们都在讲灵的部分，改变要改变什么？改变生命。 OK， 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四节，请弟兄帮我念一二三，请。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OK， 哥林多前书的三章十二到十四节，请姐妹帮我念一二三七。
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焰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
OK， 所以从这个经文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的生命要改变很重要，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以什么根基，第二件事情你要建造生命。 OK， 第一件事情是你要以神为根基，第二件事情是你要建造生命。那你要做到这两件事情很重要的，你需要明白永恒的价值。 OK， 其实改变生命在某个程度上很像在盖房子。你今天要盖自己的房子，假设你要盖自己的房子，从什么都没有你要盖自己的房子的时候，请问你会把地基盖在断层带上面吗？像这一次可能过年前的时候发生大地震嘛，你会，如果你知道这个地方是断层，你会把房子盖在那里吗？会的举手。不会。那假设你知道这个地方有土石流或者是有地层下陷，请问你会把地，你把你的房子盖在那里吗？不会。你会避开这些地方，所以你会选一个安全的地方。那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当你要你的生命要打一个地基的时候，你生命源头必须是连接在一个永不动摇的磐石上。那这个磐石是什么？就是神。 OK， 它是永恒不改变的。 好，那再来建造生命。你的房子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已经把地基都打好了。OK， 接下来开始干嘛？盖房子。大家有去过工地看过人家盖房子吗？可能比较少，或是可能应该都有经过工地，大概有看过吧，有吧 ？OK， 盖房子要干嘛？绑钢筋，大钢绑钢筋吗？叠砖头、灌水泥等等。OK， 你建自己的房子，你会随随便便盖吗？
不会，
不会。你不会看到工人在绑钢筋，然后说啊，不要绑钢筋的啦，太浪费时间了，你用橡皮筋绑一绑就好了啦，赶快盖好就好，对吗？不会。如果是你自己的房子，你在监工的时候，一定会有一堆的要求，你会希望说，哎，你这边摆的不够正，里面绑的不够安全，里面怎样怎样，你会有很多很多的要求。那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房子是很珍贵的事情，是吧？房子是很贵重的，你觉得你的房子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很善待你的房子。但是，你对你自己的生命呢？很多人并不对自己的生命有这个没有把自己的生命看得相当重要，并不善待自己。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不明白你自己的价值。对，你是非常宝贵，是非常有价值的。你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是神用他独生爱子的生命换回来的。因为只有儿子可以换回儿子，所以你们是神的儿子。神是这么的看重你，所以当你明白这个永恒的价值的时候，你就不会再用刚刚我们前面讲的，你就不会再用草木和秸在你的生命上面开始建造，因为你是上帝宝贵的器物。OK， 所以改变生命很重要的是你要明白永恒的价值。好，第二个，我们谈婚，我们就讲到改变情绪啊，在这边为了怕大家睡着，我来有奖征答，
有奖征答。
可是我没什么奖品，奖品就是
可
一瓶可乐。
哎呦，不错
啊！想到了自己一个猜谜啊，猜谜，因为下礼拜要那个什么元宵节了，想有猜谜。
我猜，
我猜，好，
应景应景。
啊，
阿秋的爸。
好，那个有一天有三个人，小明、小华、
小美、
小美哈，分别是小明是两岁，第二谁？小华，
小华，
小华四岁，然后小美是六岁。好，在走在一条路的过程当中呢，小明跌倒了一次。小华跌倒了两次，小美跌倒了三次。好，就这样猜一个地名
啊，
地名
三峡，
还要举手的啊？什么？三峡不是？猜个地名，
哪里的地名？
台湾吗？台湾地名？
不是台湾地名
啊！
这个你们一定知道，你们一定知道，一个两岁，一个四岁，一个六岁啦。
二四，
哎呦，完全没关系。
许时的分析，许时的分析，
大家四五六抬起头
怎么办？四五抬起
头。两岁、四岁、六岁，他分别跌倒了一次、两次、三次。
伊索比亚，
哎呦，答错了。快点，快点啊！什么？为什么？
因为有地啊，他跌倒。
哦，谢谢。
地。
没有没有，
提示提示。
几个字？
怎么
读？
怎么
读？
不要急着你不知道。
几个字？
你
手快用完了，你的指头快用完了。
五个字。
哦，五个字。
你知道，我就不要点你了啊！你这样讲。什么？珠江三角洲，
不
太对，对不对？
哇，
哎，
哦，没事，
你给我，快点，
我在讲说错，
好难哦，
五个字，
我觉得一定
跟名字没关啦，因为名字我记得，我都记起小美了，
小美是他随便讲小美还过，
有什么五个字？
一个地名啊，一个地名啊，
六岁。
跟数学略有关系啊。
啊，
四三的有差，一二三的差，
好难哦。
因为大家都答不出来啊。
跟名字没关系，
跟名字没有关系，跟数字有关。
跟数字有关，
跟数字有关。啊，大家猜那么认真，我觉得等下答案出来，那你们答案会
是就够烂，要够烂，好不好？要够烂，
就还好还好。哎，都没有，那我讲答案了。
等一下，
提示一下
，提示一下，
海龟一下地名，
海龟一下地名。
它不是
一个半
角石，成
人都不是都市哦，不要讲说什么香哦，
类似那一种，哦、可是对，可是应该不在美洲啦，
不在美洲，
应该是在欧洲吧？
哦，好坏哦，欧洲很大哎、欸，
欧洲，
应该是在欧洲，还是在美洲？
一比一半的，
答对了，
哦啊！哦所以今天在这边结束吗？
好
，OK OK OK OK。
一比一半
的
哪里？八二不要再找朋
友
对不对？
哦，圣诞啊，对嘛对嘛，圣诞欧洲没错嘛。
哇，学霸学霸。
哇，淡江外文，
脑子有用。
好，OK， 好，好，大家想改变情绪啊，改变情绪，改变情绪。好了，我不知道说大家生活中有没有真实的经历过一些挫折。或者是不舒服的事情。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假设一个情境，假设你今天去麦当劳，你要去点餐。现在麦当劳一个餐多少？
那个二号餐不要算我花。
谁要点餐？
是吧？八十九。
假设89好了，你拿了100块给他，他要找你多少钱？
11块。
但是他坚持找你1块，那时候你会怎样？
生气。
我说没有啊，店员少找钱都不承认，这时候你会 A 凡事谁有美意，这是一个魔力。 B 他是不会道歉的。 OK， 大家先不要回答。好 OK， 那这件事情结束了，再来你拿到餐点，结果一不小心你手滑把餐点全部打好，而且你昨天刚买了一双白色的鞋，你就手
滑。哇，漂亮，
这时候你会 A 凡事谁有美意，这是磨练。算你别开玩笑吧。OK， 先不要回答。好，再来。OK， 那打翻了总需要整理一下。在你弯腰整理的时候，一不小心，你的
海龟，
所以
从你的口袋里面，从你随便拿一个口袋，
好不好？
掉出来，直接摔在打翻的饮料上面，然后荧幕整个裂开了。
全部换 OPPO。
这时候你会。凡是神的美意，这是磨练，还是点点点 ？OK， 好，大家先不要回答，啊！在大家回答之前呢，我们必须先来认识一下神的属性是什么。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有记载到神的属性。那我特别要提的是诗篇，为什么？因为诗篇是大招谁？大部分作者是谁吗？
大卫。
OK， 大卫在什么时候写的？
被追
杀的时候，所以当时他其实经历了很大的患难，甚至不晓得自己明天见不见到明天的太阳。OK， 但是他却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他更多的依靠神，并且更多的经历跟认识他。OK， 所以我主要讲的是诗篇。好，诗篇的86篇15节，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大家都是非常的。背逆，然后我讲这样的状况三，你会选 A 的举手。我手机大家都不在乎举哦，手机大家都不要在意哦。那选 B 的举手。好，举手。好 ，OK， 很好。如果你刚刚有这三题里面，你有任何一题选到了 A， 恭喜你，很好。你在很多时候你会已经学着去依靠神。那你选 B 的人，你能依靠什么？张伟彤回答吗？有没有依靠谁？然后举手举得开心吗？他是不会道歉你啊？有没有依靠谁？ 没有，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呢 ？OK， 没有啦。其实就算你选 B， 也是有依靠神。为什么？今天我想，就发生不好的事情，大家都不愿意。但是发生了，我们理性应该都知道，我们应该要选 A， 对不对？我们的反应应该要是 A， 但是常常我们的反应都是 B。那，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情绪，让我们自己开心去面对每一个困境，对吗？对吗？真的对吗？是吗？你要开心去面对每个困境，你生活不会太累吗？所以改变情绪，第一个我们是刚认识神的属性，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是，神并不是要强迫你乐观，你不需要强迫自己变成一个很乐观。然后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很开心。我今天被人家打，我要很开心；被人家打，我被锻炼身体；然后我考试考烂了，我也要很开心。为什么？因为
帮人家垫上去。
因为对我帮别人的名次都往前排了一名，然后什么之类的，就是你要强迫自己乐观，是吗？不是，神没有要你，就是强迫自己乐观。你如果本来就是很乐观的人，很好；如果你因为信靠他，你很喜乐，那很好。但是神绝对没有要强迫你在面对困境的时候，逼着你一定要开开心心的面对困境。OK， 这是大家一个很难过得去的地方，因为我想大家自己也是，或者是你周到朋友很多人都是。你知道可能不是基督徒朋友以后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对基督徒都会有个莫名的框架，觉得怎样？基督徒好像不能生气，对不对？大家应该有一些人应该有经历到，基督徒不能生气，你要笑，你要笑，在学校你要笑，你不能生气，你生气人家说，那你这基督徒怎么每天都摆一个死脸啊？对，那或者是什么？就是都要很有喜乐嘛？那或者是不能做坏的事情，对不对？我不能
骂脏话，
对，不能骂脏话。我不能上课，不能睡觉，我不能说，只要你一睡，你基督徒哎，怎么上班睡觉，真没礼貌，只要自己睡得很开心。OK， 好，这是很多人会卡在这一点，是觉得说，是不是我们认识神的属性，我们相信他是好神，我们相信他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全盘的计划的时候，我就要很开心的接受。但其实我跟你说，答案不是。大家最近有好好读经的话，应该都有读到约伯记。好，大家看起来有点陌生。Okay， 大家好，大家好，你知道大家约伯记的故事大概是怎么样吗 ？OK， 约伯经历了很大的患难。大家如果去念的话，应该就发现约伯其实在他遭这些患难的时候，他是非常不开心的。他在言辞里面，他当然他没有去咒骂神，但是他是跟神在吵架的。这时候他的朋友们也都是基督徒，大家就是用我们刚刚讲的，你要开心啊。对不对？家里人死光了，你要开心啊，你要信靠神，一定是你做错了什么事情，神才会处罚你啊，是吗 ？OK， 所以其实当你人生不会永远都是一帆风顺，你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所以有时候发生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会不晓得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你会跟他吵架，你跟他闹别扭，你会跟他有时候跟他争执，有时候甚至生气，跟他玩 gay 都有可能。但是我必须要说，这是你跟上帝真实的关系。OK， 上帝是一个真实的神，所以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说，我说什么你就是接受，不是，他是需要你跟他建立真实的关系。所以，你跟他吵架，那是你真的关系。再说，我才不跟父母吵架的。啊，大家都吵架的。没错，你们跟你们父母吵架，那一样的，你跟上帝为什么就不会吵架？会吗？因为你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那所以我们改变情绪就不用改变了，是吗？不是。所以改变情绪很重要的点是，你要眼光回转上帝。OK， 上帝没有应许天空常蓝，但他应许永远同在。OK， 所以当你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虽然你不晓得为什么，但甚至你会。跟对上帝有抱怨、有埋怨等等没关系，但你知道神的属性是什么？你相信他是好神，这很重要。你相信他是好神，所以你知道他会跟你一起度过。OK， 上帝没有应许天空常蓝，但他应许永远同在。所以不管你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或许现在对于现在我们都还不能理解，但是他还是陪伴着你。OK， 好，最后啊没有最后了，第三点，我们谈体灵魂体嘛，到第三个体。是什么？改变行为。OK， 在刚前面讲到就是向着刚刚直跑，在我们向着神奔跑的时候，这时候其实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你有亲眼看见过什么？我的亲眼不是经历，而是看见，眼睛看见，有亲眼看见过什么举手？应该没有，因为圣经里面是写说他是看不见的，他是看不见的。好，所以我们没办法，或者是在座有人可以直接跟神对话吗？就像打电话一样，你讲一句话，突然有天空上有个声音，大声出来跟你说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有吗？没有。所以神会用不同的方式，可能用圣经，可能用讲人，可能用你周遭的朋友，或者是一些其他不同的方式来鼓励你，来漠视你，来启示你。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看见他，或直接跟他讲话。所以既在追求神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文化背景，或者是因为我们的成长环境，会让我们搞错方向。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直接向着神跑，有时候我们会偏掉。打个比方，我问一下大家，好，大家知道偷东西是不对的吗？
嗯，知道。
大家都知道嘛，对吧 ？OK， 好，从回想一下，你应该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偷东西是不对的吧？
嗯，
是吗？好，你知道偷东西是不对，原因是因为你爸爸妈妈会打你，或者是学校老师跟你说不行。你如果偷东西，你会被抓去训导处，还是你因为圣经说不行？回想一下，你是因为圣经说不行，还是因为学校老师、爸爸妈妈、警察等等你说不行？怎么没有意见啊？大部分人，我想大部分人，当然除非你后天你原生家庭或都是基督徒，或许你会真的因着敬畏神，因为遵照圣经的指示而不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大部分人，我想在座大部分人应该都跟我一样，大家都是因为会被处罚，因为法律上面写不能偷东西或怎样。然后以前还要被爸爸妈妈吓，什么阿公阿妈讲什么，你在日治时代的话，如果你偷东西，你的手就要怎样被剁掉啊，好可怕。OK， 好，那大家都知道作弊是不对的吗？
知道，
都知道，作弊就像说谎一样啊。你不说谎的原因是因为圣经说不行，还是被抓到的话会很惨？或者是你觉得你说谎就是作弊的话，你对那些有认真念书，有可能你自己就认真念书的人，对那些人很不公平。有人是真的因为圣经说不行吗？大家也不要害羞，就是真的因为圣经。有啦有啦哦，有对 OK。 其实有的时候，就算我们的选择是符合圣经的，就算你不说谎，不偷窃，不杀人，不放火，在这些大事上你都符合圣经，但是你心里面其实有时候是跟随了这个世界。我并不是说是这个世界这样的做法是错，而是你有时候你的焦点会偏了。因为如果因为这样子，你很容易在小事上你就去跟随世界，在一些可能在真理上面比较没有那么冲突的时候，你就去选择世界。 OK，在罗马书的12:2，大家前面1、2、3，请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照你的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OK， 所以很重要的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其实我们要常常去查验你自己心中的律是不是跟神对齐。 OK， 你心中的律有没有跟神对齐？还是你去跟随了世界，去跟世界对齐？就像比如说在办公室里面，我们不要去说人家坏话，原因是什么？因为人家可能会在背后说你坏话，或是可能你在说人家坏话，那个人就跟他说，他在说你坏话，然后就被大家讨厌了。可是大家仔细回想，如果在学校里面其实也是，但其实是因为圣经里面说不行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尽管我们的行为选择都是像圣经里面写的，但是其实我们的律却不是像圣经。OK， 好，那像比如说现在有些事情不犯法，可是有违反真理的，你会怎么选择？现在大部分都是学生嘛。 OK， 所以有时候会面临到补习啊、考试。假设下礼拜一是会考、学测，好，或职考，随便，大考或期中考、期末考都可以，你都还没准备。完全没准备，好，完全没准备，你可能就真的上不上家。然后完全没准备，有准备，但是还差一点点，可能还剩个一半啊，一半到一半，我三分之一还没念完。 假设你剩三分之一没用完，好，下礼拜一就要考试了，大考哦，你尽量回来聚会吧，是不是？我可以不要聚会去念书，因为不聚会好像没有犯法吧？警察不会，牧师不会去报警，然后把我抓住说：“哎，这个人没来聚会，可能把我抓过来。”不会吧？不会犯法啊？可是有没有违反真理？
没有，
违反真理。或者是现在大家很多国三考生，那是不是我这一年我是不是干脆就都不要聚会，我暂停聚会好了？我去补习，我去学校加强辅导等等。我是不是可以因为这样子，我就不要来教会，就这一年暂停嘛？等到我考上好学校的时候，我就回到教会里面做见证。你看，我因着神，我考上好学校，会吗 ？OK， 我想大家都知道应该要怎么选择。但是，比如说很真实，当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有时候这个选择会变得非常的困难。不止在学校，其实在各式各样，像比如说跟朋友出去玩好了。今天你有朋友，假设从国外回来，你可能一年跟他见一次面，他回来时间就是礼拜六，那你要怎么选择？不知道，我可能啊，礼拜天他是主日 ，OK， 很好。可假设他就是你的周末就是没办法了，那怎么办？你要怎么选择？不知道 ，OK。那我要跟大家讲是，并不是要定罪大家的行为，而是大家自己心里面的律要跟神对齐。这是其实刚刚讲的这些灵魂体，这些都是你自己跟神最直接的关系，最真实的关系，不是任何一个人来告诉你说你该怎么做。你怎么做是对的，并不是，而是你要跟神自己去对齐。OK， 所以当你今天你生命得到更新，你明白永恒的价值。刚才你讲了，改变生命，你知道永恒的价值，你改变情绪，你的眼光回转向神。很重要的是，你的行为也必须跟神对齐，心也必须跟神对齐，而且你要活出基督。OK， 好，再就是最后一点了。最后一点，我们讲神，神。我们要看个影片。
爸妈，这是小陈。
你是哪一边？
服务员，点菜，
好。OK， 好。约翰一书的5:19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上。”我跟大家看到影片，其实会发现，其实有时候社会的价值观跟神国的价值观是有相当大的冲突的。OK， 撒旦其实在这个世界用各样的诡计想要欺骗我们，不管你在哪里，不管在学校跟同学相处，学校老师，或者是你现在可能在打工，或者是你在工作，各种媒体都不断的要灌输你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比如说刚刚影片，刚那个人长得略平凡一点啊，看他爸爸妈妈就是一脸是有点嫌弃的样子，但是他一开始拿什么毕业拿出一张学历毕业证书，再来呢住哪里拿出房子，然后每个人发一本的，然后再来什么可能还没问在哪里工作，他就拿出他跟马云的合照，然后讲着开始拿出他的宾士车的钥匙那边玩，然后打喷嚏用他的所有的金卡黑卡等等那边打喷嚏一样。 OK，所以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就是这样子，长得漂亮的人比较有价值， 你今天要赚很多钱才是成功，你今天考试要考到第一名你才是好学生。可是神我的价值观是这样，不是，这些都是外在的行为。 OK， 我想问大家，改变生命、改变情绪跟改变行为，哪一个最容易？改变行为。 OK， 改变行为最容易。 OK， 所以我们很容易行为改变就很像很靠近神，但是同时一样的，因着你的行为非常容易改变，你的行为也很容易去向世界。 OK， 我要呢 你说赚钱或考试考第一名，或者是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的，有错吗？没有错，但是那不会是你生命中的行为。所以你需要的是你要跟神对齐，你要做一个向神，你要去明白你的价值。这边有行为，其实我这是我也是要特地来，不是特别要提醒大家的一个行为，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像你现在学生，需要在行为上特别特别的警醒，因为我相信你们在生命上面你会得到东西，你们在情绪上面，你们相信神会永远陪伴你们。我相信你们都可以体会到，都经历到，但是在行为上，我们确实常常跌倒。哎，哥林多前书的十章的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我。提摩太前书的四章九节说，不可叫人小看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哎，即现代人最常就是在行为上面跌倒，所以我们都需要特别特别警醒。会请敬拜团队上来。是不是有时候因着我们一些无心的举动，或者是因着我们的一些习惯或者是话语，我们就让人跌倒了？当然你们现在可能学生生活都还单纯，可能就不会遇到太多太多的冲突点，或者是你们行为上面可能学生就这样嘛，顶多上课就这样，或者是就这样，对，也是特别的事情。那我并不是要叫你们说你们不能做这个，不能，就是在行为上面，为什么特别讲行为？就刚刚讲的，因为大家最容易在行为上面跌倒。但是我并不是要告诉你们说，你们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你们都只能来教会乖乖聚会，你们就每天都是读经祷告，不要做其他事情了。不是这样子的，或者是说，你们都永远都不能犯错，不是的。像。当你今天像我啊，像你出了社会开始工作之后，其实有时候你就会面临到很多的冲突，或面临到很多的一些行为上面你要怎么去应对，有时候也会跌倒，真的会跌倒。像你说跟客户应酬，你面临到很多是属灵的跟属世之间的冲突。跟客户应酬要喝酒，圣经说什么？不能醉酒。可是客户今天要你喝，知道你不能喝了，还要叫你喝，你喝不喝？老板，你的长官坐在你旁边，你要喝不喝？
喝了
，对啊，
再喝嘛，
打扰一下，有没有吐沙请他一下？有时候会面临到这样的话，或者是有一些在工作上面的时候抽什么交际烟，会吧？对吧？对不对？有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或者是当今一群人，啊，就是难免有时候大家都会对长官比较不满，一群人在那边骂脏话、干掉他的时候，你要怎样？哦，不，我是基督徒，我不跟你们做这种事情。有时候你真的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至于你在这个行为上面，你当你今天没有在行为上面做了这样的榜样的时候，人家未来看你是啊，基督徒就是这样嘛，基督徒就是这样啊，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去教会，那平常就是一样，跟我们都一样。确实我觉得我们平常确实跟一般人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很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需要知道这个落差在哪里，我们需要去让这个落差变得越来越小。但是变得越来越小不是要在你，不是要叫你在教会里面抽烟喝酒，而是要你在外面可以在这样的行为上面不叫人跌倒。虽然说好，假设比如讲抽烟好了，圣经没有说不能抽烟吗？其实没有，圣经没写没有讲，因为在圣经的时候应该是没有烟这种东西。但是能不能抽烟，我不晓得，讲真的我不晓得，这是大家自己的行为。但是就整个社会的 好，应该说或者法律的限制之下，抽烟比较是负面的行为。但当你现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因着这样才让别人跌倒了？有可能，你可能让教会的弟兄们跌倒了。哦，原来，哦，长我满十八岁的时候我就可以抽烟了，抽烟很帅等等，有可能。那或者是比如说喝酒，喝醉了，那也可能让很多人说，哎呦，原来等我十八岁之后我就可以这样子喝酒，我就可以这样去玩，或者是在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上面都是，或是刚讲的行为，或是比如说追逐金钱。大家可能在赚钱，就觉得说哦，什么事情都要天天都要看股票啊，做事情啊等等，这些行为其实有时候都会让人跌倒。那所以你看他讲的很重要是，我讲这些并不是要叫你们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而是我要跟你讲的是，我一样也在这个当中，我也还在努力当中，那我也还在学习当中。必须老实说，在很多刚刚讲的可能跟客户应酬啊这些事情上面，很多时候你都不可能胜过，你没有不可能胜过，你也都不会选择你要胜过，因为在当下那个氛围下面，老板在旁边叫你和客户跟你敬酒，然后你有可能拿起一杯酒说啊我已经差不多了啦啊，这样不可能，还是要喝。OK， 但是很重要的是，我要鼓励大家的事情是，这是一个经历神的过程。这是需要去经历，这是需要祷告，所以刚刚讲祷告很好，这是需要祷告的。也许你在当下没办法胜过，但是你事后你可以为这件事情来悔改，或者是你可以再更多的来为这件事情祷告说，以后都不要应酬了，祷告上帝就让这件事情就好。OK， 那很重要的是，每当你发现自己偏离了，你就要赶快重新跟神对齐，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只要你一发现。当然有时候人可能很难发现，那可能透过周遭的人，可能透过你牧者，透过你的小组长组员等等来跟你提醒的时候，当你发现你的行为已经偏离的时候，很重要的是赶快跟神对齐，不出基督的样式。当你在一些事情上你发现你好像非常的空虚的时候，改变你的情绪，你认识神的属性。当你发生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不需要强迫自己乐观，你的眼光要回转向神，要重新对准神。那当你在改变生命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你是以神为根基，你要金银宝石来建造你的生命，因为你明白永恒的价值是什么，所以重新回到神永恒的约里面来经历得救得胜得赏。 OK， 好，那我们一起来